实际上，真正控制恶性通货膨胀的并不是人民币，而是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强有力的人民政府所施行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新生的人民政府为什么要建立一套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这套管理模式为什么能够控制住恶性的通货膨胀呢？这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大萧条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以及国民政府应对的失败说起。被称作大萧条的1929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它史无前例地引发了颠覆性的全球货币改革，瓦解了金本位制度，导致了全球性的通货紧缩，世界因此进入了货币被管理的时代。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30年代，刚刚完成废粮改元才确立了银本位制的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着三股外来势力的角逐，他们分别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列强、日本以及苏联。这三股外来势力影响巨大，决定了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方向。其中，大萧条代表了西方世界的经济冲击，并通过美国的购银政策改变了中国货币经济的历史命运。日本的侵华战争恶化了美元化的中国法币经济，为法币后来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埋下了隐患。苏联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支持与援助，促使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兴起。明确了上述国际大环境之后，我们从货币经济史的视角考察1933至1948年中国货币经济的现代化转型失败及其遗产，就不难发现，大萧条所带来的白银风潮冲击，直接导致了中国货币制度由传统的白银货币体系向现代的管理货币体系及法币转轨。但是因为日本的入侵以及内战的爆发，这一转轨失败，进而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和方向，为政府部门全面掌控经济资源创造了条件，为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提供了历史契机。正如周子恒博士所言，正是货币经济转轨的大失败，才破坏并瓦解了并不成熟并不发达的市场经济，从而使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纳入政府部门的管理，并嵌入式的引入了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全面的行政性政府控制。换言之，正是货币经济转轨的失败，才带来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货币的失败导致了政府的成功。在这一过程中，最诡异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竭尽全力想要使政府获取的对经济的主导权，却戏剧性的在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治理下实现了。国民经济从此成为被计划和管理的对象，这在中国经济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一体制下所发行的人民币属于不兑换的国家信用货币，它既没有规定含金量，也不需要大量的经营外汇储备。根据当年薛暮桥所提出来的物资本位论，以及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来稳定物价的观点，我们知道 人民币是依靠由国家掌控的、可按稳定的价格投入市场的大量的日用商品来作为发行保证的。也就是说，在强有力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下，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实际上是具备雄厚物质基础的。因此，政府能够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现金收支平衡和物资调拨平衡。正是在这一管理体制下，新生的人民政府很快就控制并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连续12年的通货膨胀局面，创造了震惊中外的奇迹，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管理经济、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的非凡能力。五，凡事都有两面性。从苏联引入的计划经济体制，有效地遏制了法币崩溃后的经济乱局。但是，正如法币改革虽然成功地废除了传统的白银货币体系，却在建设现代货币体系的过程中遭遇失败一样，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有力地阻止了因供需矛盾而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但是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现代化方面却并不成功。特别是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未能有效地确立现代货币管理体制，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甚至沦为财政的附庸，货币手段体制性的被财政化，政府通过发行大量的全国与地方性票证虽然稳定了物价，但是也从根本上抑制了货币的职能，票证与计划指令的经济体制得以固化，任何货币经济活动都受到了严厉的管制，甚至是禁止。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的这些弊端，严重地束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才又有了邓小平倡导的以引入市场机制为特点的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开放，指的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改革的对象是原有的计划体制，引入市场机制，这必然要发挥人民币的货币职能。而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人民币又必将实现国际化的目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明令规定，人民币只准在国内流通，不准带出国境。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特殊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下的规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人民币必将跨出国门，成为国际化的货币。在国际范围内行使货币的职能，成为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金融交易货币以及主要的国家储备货币。人民币这一国际化的必然趋势，是由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因素决定的。国内方面，从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政府减少官方外汇储备损失，获得金融经济安全保障等方面考虑，都需要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历史上哪个国家的货币在国际贸易资本流动中成为计值货币？哪个国家在国际经济交易中就会取得主动权？以英美日三国为例，英国和美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时，都是以本币作为计值货币的，很快崛起成为世界霸主。而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虽然成为世界贸易大国， 但因为是以美元计值，结果日本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应对外汇市场的汇率风险时就很被动。当日元大幅升值后，日本经济遭受巨额损失，这被认为是造成日本长达十多年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国际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有需求，人民币币值稳定是各国政府需要的储备货币。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需要。特别是自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以维护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和国际金融安全为目标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降低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推动国际货币多元化，提高发展中国家国际货币话语权，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就从经济基础和政府信用两个方面造成了美元本位制基础的松动，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机遇。纵观大萧条之后世界各国的发展，市场与计划各有利弊，应该根据环境以及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侧重。它俩实际上都是手段，不能相互否定，而要互相补充。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发挥好货币的功能。这方面，美国做得最好，前有罗斯福新政，后有里根主义，而美元的独立发行始终是关键因素。其实，这才是我们最应该借鉴的。钱币上的中国史全部播送完了，作者王永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经络播讲，感谢您的收听。